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各位菩萨啊，大家早安。阿弥陀佛，那我们今天就来研究这个印顺导师的学佛三要。好，学佛三要。那这个学佛三要，这一次哈，我是引用这个开仁法师的讲义。好，那其实这个学佛三要以前在六年前啊，就是这个我们弘印长老他当住持的时候啊，那时候开仁法师当副住持。好，那当初他为了要这个弘扬印顺导师的思想，那么请开仁法师编这个讲义。那编这个讲义主要是我们看学佛三要看起来是很简单，但是有时候如果你没有引用原来的经文，可能你会有时候会错意。哦，为什么说会错意？比如说心净则国土净，你就觉得哎，只要你的心净就国土净，它其中其实有一段的过程，经文的过程，所以我们必须要稍微去的了解一下到底。所以那这一部这个讲义哈，那个我们开仁法师他，我们先看秩序哈，他的秩序啊，第一页啊，那这里就是说整个学佛三要啊，它主要的是说全书的架构连贯而严谨啊，那众所皆知，每一个人对于法义的理解与会通啊，角度和取众皆会不一了。所以这个我们开仁法师他就以这个著名的瑜伽师地论，那藏经中就有好几位大德的贯科，就是他科判这个瑜伽师地论啊。例如窥基啊、顿轮啊，还近代还有韩清净啊，都是值得我们参考琢磨的。就是说，他的意思是说，这个古大德他们在把一个论，他们的科判都分得非常的架构，非常的连贯而严谨啊。好，那么他说导师的著作，我想情况也有雷同，意思是说导师在这个学佛三要，他整个架构也是连贯而严谨的。那么我们今天所要这个讨论啊，我们现在导读的这个导师的这个学佛三要啊，其实他在这个华语集里面印顺导师有曾经稍微的讲过，就是说这个学佛三要其实它本来不是一本著作，就是当初福严金色刚成立的时候，导师先讲这个学佛之根本义气是演讲的，那么他演讲之后后来又有著作演讲，是整个就是分开的啦，就是说他的演讲跟著作他是分开的。那后来他要编成这个学佛三要的时候，才应用这个以这个架构性来编排，编排这个底下这个图进行果。我们看一下黑板好吗？我们这一次的学佛三要总共有这个十一个章节，学佛的根本义气，你为什么要学佛，根本义气，那探讨我们这个生生不已之流，我们的生命啊。第三个，心为一切法的主导者，心啊。那学佛三要啊，信愿、慈悲、智慧啊，三个啊。
信心及修学啊，菩提心的修习次第，慈悲为佛法的宗本，自利与利他，慧学概说，尤其这个慧学概说哈里面最深哈，所以这个他会把这个我们佛法里面的智慧到底是怎么样哈，会稍微讲，然后最后这个解脱者的境界哈，我们解脱之后是什么样的境界，乃至于到佛教之涅槃观，这三个学佛的根本意趣哈。底下呢，我们就把它分成进行果。各位知道进行果是什么意思哈？应该有些可能不太了解，我稍微解释一下哈。进行果这个是我们修行的一个次第了，不论是小圣还是大圣啊，它都是必须要经过这个阶段进行果。到底进行果啊？进行果，我们简单叫一个所缘境，所缘境啊。再简单一点，就是说我们修学的目标啊，你到底为什么要修行？那你为什么要成佛？等一下我们还是会讲到说，我们做个人就好了，你为什么要学佛呢？当个好人就好，为什么要学佛？就是。你的境是什么？要当然小圣他就是我们要解脱嘛，所以解脱他的所缘境什么，就是生死嘛，解脱生死。那再讲一些我们比较小目标的这个修行有没有，例如啊，我们修慈悲观，好，用一个简单的比喻，修慈悲观你一定要有一个所缘境。那你所缘境一开始的时候，当然你不可能你的所缘境就是你的冤仇冤敌哈，你关不起来啊，关不起来，所以这个一定要有一个所缘境。那所缘境，比如说我们修慈悲观啊，我们先对我们的亲友啊，然后啊我们不太认识的人，乃至于到这个我们的冤敌啊。所以他一定有一个所缘境，那所以这里的境啊，这境我们要的目标就是我们知道这个无常是苦，苦是苦的原因是什么啊？就是我们的烦恼啊，这个就是我们的境，我们要对于这个境啊来修行啊行啊。当然大圣的三个要就是信愿慈悲智慧。那大家可能会觉得说，为什么菩提心的修习次第在信愿哈？所以这他底下我们这一个课程会讲到，到底要怎么修习这个菩提心啊？所以修习菩提心的那一个过程，有一开始哈，你要怎么修？所以他就从这个母亲来做起，母亲是从小把我们带大啊，然后我们感念这个恩情，然后我们想要报恩、知恩、报恩啊，念恩啊，那以这个母亲再来扩展这个次第出去，就是说，众生过去一生啊，这个是跟都是我们的父母哦，这菩提心在渐渐的依照这个次第。当然这个就是有这个信愿的包含在里面，等一下我会解释。好，这个就是这个我们要修行大圣他要修行的这个三行。所以大圣的三行信愿慈悲智慧，有人说我们大圣在修这个菩提心的时修菩萨行的时候是用信愿慈悲，一开始也是信愿慈悲智慧，那么最终还是信愿慈悲跟智慧，那中间在推进也是信愿慈悲智慧。那我是有看过这个，因为我上次在这个讲这个药师经的时候，有看到这个弘一大师在解释我们佛法，他是说我们
佛门啊，就是有两个翅膀，就是慈悲跟智慧。那但是他没有讲到这个，比较没有谈到这个信愿，和两个轮子就是慈悲跟智慧哈。那当然，这个这样的修行会得到什么样的果？好，所以这一个图就，当然有时候我是会把整个课程啊讲完之后，我来再来画这个。跟大家讲，大家就会比较明白。但是因为这个讲义的秩序，前面就是这样，我先开展啊，给大家看。我说这个整个啊，学佛三要啊，它是有一个连贯、一个严谨的哈、啊、的这个次第哈、啊，就是这个进行果。那后来这个我们开展法师又有引用这个华语集里面。华语集里面啊，这个啊第五集，华语集第五集哈，他就是导师用这个愿信自卑，那信自卑，大概有看到无？哎，到底在讲啥？你敢看这个愿精进定方便施戒？好，我稍微解释一下。那么这个是。导师你看，如果他画这个著作，就是啊跟他相同的意思了哈、啊、这个破折号，这个是破折号，愿精进，如果光是看这个信愿精进，大家可能会比较不了解。我因为他里面有讲一个比喻哈、啊、比喻我讲给大家听哈、啊、如果你这个人哈、啊、你生病得很严重哦，很严重。那如果有人跟你讲说这个药吃了马上会好，那你会怎么样？哎，对，马上吃，而且你会马上去求，比如说药是对方赐给我们的，或是他开的，我们去求啊。求的过程中就是啊、这个我们愿跟精进啊、哦、都有哈、哦，我们想要去向他求药。而且可能啊、长途跋涉去求这个药，所以你对于佛法，人家如果你要学佛法，人家说哎，阿弟好好好好，阿伯公阿伯伯，你每年搁卡来学佛法啦，还是讲我退休了后再过来好好，安尼就是安怎？就是说他的信心还不够嘛，他如果。我们学习佛法，如果觉得这个佛法是一个法药，对治我们的身心确实有效，有效，这味药也有效，你绝对也有希望去，而且你会精进，不断的去求这一个佛法。所以大家可以自己想一想哈，这个你对佛法的信心到底到哪里了？那就是愿跟精进。那么这个智啊，智慧怎么跟定又讲方便呢？哈、哦，因为智慧啊，一定要用定做基础，还有定呢、啊，定的心地地位要先靠比较殊胜哈、哦，要有定。那么你有了定之后，再有智慧，你就有这个方便善巧，方便善巧，哎。要怎么去帮助别人，还是善巧，要怎么、哦、这个就是，所以他这个智更方便。那么悲、哦、悲，为什么悲有施戒人？悲啊，就是要帮助别人的动机啊，哦、帮助别人动机啊、哦哦、比如说我们布施的时候是因为怎么样啊？不想伤害别人啊啊，这个布施你要把你。如果我说布施不想伤害别人，是讲戒律的，啊，戒律，戒律就是说，你这个不想杀生，哈、啊，是因为啊同情别人，不想伤害别人，哈、啊，啊，这个是施跟戒有一些相连的部分，哈、啊，这戒律也跟啊这个无畏施哈、啊、有相连。那么忍就是安忍。你克制自己啊，宽恕别人，宽恕别人哈、哦，
这个施戒人，就是助人的这个，好，这个稍微解释一下，大家就晓得哈。那么信、智、悲，哈，这个清净圣经跟庄严净土、成熟有情，这个我们底下再来讲，好，底下再来讲。好，所以我以简单把这个秩序哈，这个开灯法师的秩序里面讲了一次。那我们这一个啊，主要当然当初就是要弘扬这个印顺导师的思想，所以我们这一个讲义哈、啊，是根据这个后观法师、后观院长、长慈院长、长慈法师，还有圆波法师哦他们的稿，那开灯法师再把它修订，所以这个讲义是有很多人的努力的成果了、啊、哈，努力的成果哈。啊，我一直在想说，啊，这个前面的我们的这个几位大德在讲，我要怎么来讲哈？那要怎么样讲到大家啊比较又能够比较简单要理解哈？啊，现在我们就来进入我们的这个第一章啊，学佛的根本义气哈，翻开第一页啊，这个第一页。那第一个哈，第一个我们先来理解一下，我们好好的这个思维一下，这个是导师以四个方向啊，四个方向。第一个就是茫茫的生死啊难知哈。第二个就是。我们一生在忙碌，到底我们是在忙什么？各位有没有思考？我们这一生呢、啊，从年轻啊到老，我们在忙什么？第三个就是我们常常说做善有善报，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做恶什么必有余殃哈。啊，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哈、哦。第四个就是，足足此心安不得哈、哦。我们为什么我们的心不能安？我们往这个，所以这个导师一开始说学佛的根本义气，我们先了解一下，说到底这个在人生所谓何事哈、哦？其实这个是每一个人都会啊。如果尽兴的去思考，都可以去理解的哈。那这里我们先看一下这个导师讲的哈。他说啊，这个平常人都说学佛，那但是为什么要学佛哈？他根本的义气究竟在哪里啊？所以。这个问题我们应该去了解的啦，应该去明白的啦。可以说学佛啊并不是没有意义的，那也不是没有目的的，而是要获得一个高尚圆满的成果哈。那我们必须要了解到学佛的根本的意趣啊，那进一步我们感觉到这个哎非学佛不可。要有这种坚强的信念啊，才能真正走向这个学佛之路啊！啊，就是现在我们一开始就要啊，看印顺导师怎么样，我们要真正的走向学佛之路哈、啊，而不是在佛门边缘歇脚或者走入歧途哈、啊。啊，那就刚刚这个，我们对于这个人生啊，生存于世间啊，究竟有什么事啊，有什么意义？好，我们以这个四个来去思考哈。那当然，我们先以这个故事来讲哈，这个是里面谈到西洋的哲学家讲到的，说他有讲到一个我们在人生的写照嘛哈，就是说我们的人生啊，就是好像啊。走在两座山的一座桥上，走在这座桥上，那么走在这个桥上，在山上啊、哦，前面是一片雾茫茫，哦，前面
你看不清楚啊，哈，在这一条山上的这座桥你看不清楚，那么你往后看也看不清楚，哈，看不清楚的，因为你走过了，你在，因为在，比如说在雾中，你再往后一看也看不清楚，啊，那么底下是万丈深渊呐，哈，这个，所以他就这样的比喻，当然。前面是一片的雾茫茫啊，就是说好像我们的人生啊，未来啊，我们现在是这样，未来要发生什么事情我们也都不知道，那么往后一看，我们回看我们的人生啊，啊，我们从小到大那么经历了这么多的事情，老实讲啊，现在以前的事情我们只能片片段段的，好像有发生过又好像没有发生过，啊，好像我回到，我的故乡是台南，我回去台南，我已经20岁离开台南，然后这个已经30几年没有回去，看到台南市啊，我觉得好像很熟悉，但是又好像很陌生的啊，这个是过去的事啊，过去的我们也那。有人走在这个桥上，他走没几步就掉下这个深渊里面，结果掉到这个深渊里面，你看他究竟是掉在什么地方我们也不清楚，这个是要做什么我们的人生的比喻，可以说大家想一想，有一些刚出生没有多久或者是十几岁就往生啊，或者是我们的亲朋好友啊，你看那到底走没几步就掉入这个万丈深渊，到底他走到哪里，他掉到哪里去，没有人知道啊，就是我们这个往生的他去哪里，没有人知道。所以这个西洋的哲学家有这样妙喻啊，这个是茫茫的人生的最好写照啊，就是我们对这个茫茫的人生啊，每一个人都会遇到的啊，那到底这个人生是怎么样哈？那导师有讲，学佛就是要对此这个糊涂的人生啊，有一个彻底的认识啊。他说啊，这个人生的问题，我们虽然也可以不去研究啊，哈，那都是活一天算一天，活一天算一天啊，啊，该想哈这边呐。没想法这边了，那这个导师就做一个比喻啊，如一只海船从这个海岸驶往很远的目的，这架船驶去很远的目的地，在这个茫茫的大海中你也是可以糊涂的向前航行，在这个茫茫的大海都不用去想啦，反正我告斗圣告斗茫茫的大海，但是漫无方向的乱闯，这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那么佛法就是说明了这个人生从何来，时往何去，现在怎么样去做才能够安登光明彼岸的问题。第一个就是茫茫的人生，当然就是佛法才能够解决这个茫茫的人生啊。那碌碌终生何所得啊？就说我们一生啊，忙了几十年啊，从小就忙啊，一直忙到死啊。到底忙出什么成绩来啊？他说啊，这个。我们一生到底忙什么，可能年轻人不会觉得啦，少年人他当在拼事业，他不会这样想，他说本来就是要没用，可是你啊，一到中年之后啊，对于这个忙忙碌碌的人生啊，你会有所感触啦，就是说到底我 这么一生到底要忙什么呢，这个当然导师就讲说我不是要诸位不要忙，而是要讨论 探讨啊，盲你到底有什么 有何得了、得到什么、所以他这个这里引用的这个世俗说、人生好似采花蜂、采花的蜂、蜜蜂、采得百花成蜜后，到老辛苦一场空、在这个忙碌中、我们或许曾获得的高官、财富、地位，但不久就失去了，好像什么都空欢喜、那么什么都毫无成就、因为无常的关系嘛、老年人、对于这个有特别深刻的体验、就像儿女小的时候个个都跟随在身边，那么等到长大了大家也都、隐没各自的独立生活去了，这个可能大家 每一个人都遇到，我们常常看到的啊、少年跟那个孩子都成长大汉，啊，到老的时候也顾孙，啊，这就又等到孙还没大汉，不然咱就回去了、这就是说、你要了解说这个忙碌到底有什么得啦、所以这个有一个小节、这个问题导师的 思路、很细密的，他说这的时候怕大家会引起误会啦、就是说 给大家引起误会，这个问题、往往会使人生起这个悲观消极、颓萎靡颓废的观念，但是佛法并不如此、啊，以这就是在成佛之道来对讲。当然，这个跟我们讲的就是无常啊，无常啊，就故苦嘛，哈、你下面因为无常的关系，你什么都抓不到。可是你换一个方向来讲，哈、换一个方向，就是说你知道无常之后，你对于权力、权力啊，哈、名利啊、名跟利啊。恩怨温婉，温温婉婉，哈、你因为知影无常的关系，你比较能够放得下，所以这是一种的角度，就是讲你看到这讲、個，我一生到底咧无用是咧无用啥货，安尼唔是作消悲观消极的，哈、唔是啦，你搁换一个角度想啦，就讲、是，因为是无常的、无常的关系、无常的关系，咱吼说把握当下，啊，而且嘛放下一下，伊讲过去的温温婉婉，啊，过去了，一定过去，啊，无常甲过啊，吼，唔通阁一直在执着底下，吼，这就是要甲解释这个。啊，第三个就是知之行善。复合意、很抱歉、因为我是讲台语、讲这个比较轮转较练动，所以我呢解释到佛法的时候，我就是 不由自主的就 用台语来解释、那接着这个知之行善复合意、这个劝人行善啊，这个儒家啦，这个基督教啦、回教都是叫人行善止恶，啊，我们有一个，我有请一个外劳照顾我母亲哈，我有问他说你们回教到底是在修什么？他说修一修就到天上去了哈，就到天上信阿拉信就到天上去了哈。但是他也是叫人要行善，行善止恶的，这个为善唯恐不及。可是行善到底有什么好处呢？那道德到底有什么价值呢？我们常常想说的行善得善果，作恶得恶报，这是因果的定律。可是这个佛法当然是讲三世的因果，有时候他不是这一世就可以看到他的善果，对不对？也不是这一辈子 就马上可以看到他的恶果啊。所以这个必须要建立啊哈。这里导师有说，哎，我们常常讲说这个你，尤其中国人对于行善的观念啊，比较是建立在家庭中，就是讲这是《易经》里底人讲的，讲哎啊，行善之家必有余庆啊哈，啊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啊哈啊，比如说真的有那种成果啊，比如说范仲淹啊哈，我们所知道的哎，范仲淹好像是宋朝啊哈，范仲淹哎。他做得那么好，他的子孙好像好几代都一直都维持得很好，都是当官。这个是我们看到的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啊。可是，但是也有例外啊，也有这个父母很良善，而子孙是大恶的啊，也有父母很坏啊，可是子孙忠孝啊，咱台语叫做啊。歹德出好顺啊，哈，对不对？所以这个并不一定在这一辈子就可以看得出来。那么这里有举例啊，哈，古代的尧帝啊，他虽然很仁慈啊，可是他的儿子丹朱啊，性情非常的傲慢哈。又例如啊，瞽叟是舜的父亲啊。为人非常的顽劣啊，可是他的尧帝啊就非常顺啊，就是非常的孝顺哈，这个就是这个例，好，这个是在往积家啊积善这个建中国人对于行善的观念啊建立在家庭上，那么那个是这里是前面是讲到这个家庭。那么后面我们其实讲到这个社会啊，社会啊，那社会上往往就是坏人容易得势啊，好人都容易被欺负吃亏啊啊，所以他又举例啊，孔子的道德学问难道不好吗？可是当他周游列国的时候，曾经几乎被饿死啊。那政治上也没有办法舒展抱负，反之啊，大恶道术哈啊，竟能横行于当时。哦，所以你这样看来，善跟恶、祸患有什么必然的规律呢？哦，就是你眼前看的，就刚刚我们举这个孔子啊，哦，他就。圣人呢，可是他也会有这个几乎被饿死的，那你看反之这个大恶的道术啊却横行当时，所以有什么必然的规律呢？为什么要行善？如果你只看到这里，你就会不相信因果了，做恶的没有得到恶报，那当然这里只有佛法可以建立这个三世的因果才能解决这个问题，所以这个是，所以就是我们这个三世因果才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哈，就是说，当然一切宗教劝人行善的出发点是一致的，但是跟佛法的结论却是不同的哈，学佛呢有这一个重点。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就是学佛只要孜孜的行善，也许目前所遭遇的是不利啊困惑，但是啊将来这个善业成熟的时候，自然也会感到美满的善果，能这样才算合乎佛教的精神啊。这里又点出了一个哈。好像我们这个学佛的过程中，或许你会看到一些人啊，修行一辈子，你看伊啊，改变也无偌济，但是你袂使讲伊改变无偌济，就无咧修行啊，哈。修行有时候是很长的一段时间，伊讲信佛啊，嘛是安尼差不多，那无得靠人咧改变，你看无？ 所以不能看到眼前，所以这里有讲到这个重点，学佛只管知识的行善，或许目前遭遇到不利啊，困惑，可是将来他的善业成熟了，一定会得到这个美满的善果呢。这个是一个，我觉得这个是一个修行的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哈。第四个啊，足足此心安不得哈，足足此心安不得哈。就是说我们说实在，这个我们心啊，总是向外贪求啊，就是对于这个名利啊、权力在追求啊。为什么要这样啊？为什么我们为什么要追求？各位有没有想到这个问题啊？当然是要满足我们自己啊，我们自己心里满足啊，哈。哦，当然啊，所以他这里有讲到说，哎，你看哦。有一个人啊，虽然他缺乏衣食他缺乏衣食，必须要金钱才能解生活的困难。可是等到他的衣食都充足了，还是不满足啊。那进一步就要求这个吃的要吃得很好啊，穿要穿得很好啊。再来就是还要有轿车啊，还要精美的大厦。可是这些都到手了啊，心中还是不满足啊。所以人家常常讲知足常乐，知足常乐就是这里啊。但是啊，我们如果没有学习佛法，那人心啊，永久是这样啊，就是终日在追求，没有满足的一天啊。所以这里有做一个比喻啊，就好像马在跑啊，没压力走哦，他后脚着地的时候，前脚就挂空了。前脚着地，后脚又跳那个又挂起来了哈，所以绝不会有四地卡刚起的时阵着地的啦哈，就等于讲咱的心就是咧哈，咱的心啊，那所以人心不足啊，总觉得这个别人样样都比我好，其实不是这样的啦哈，不是这样的。如果我们有智慧去思考这个问题哈，那么学问家为了追求更多的学问，他也是不满足的哈。就算你这个国王哦有绝大的权威，还是不满足的。那一般的宗教给人安慰哈，那个安慰也就是我们一般宗教的共同点啊。但是导师有讲到这个举例了哈。西洋宗教他叫人叫这个怎么样安慰这个人呢，就是信能就能够得救啊，得救了就自然会满足啊，好，那当然满足内心也就得到安宁。可是他最后把他说哎，把人当小孩子一样看待啊，小孩子说哎，你听我的话不要哭，给你玩具哦，就是信就能够得满足。其实这个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因为人心的不满足不是，哦，这个也是重点，人心的不满足不是外来的给予所能满足的，外面的东西没办法让你满足，只要要对内心做起来，好，那我们看一下这个结语，那么唯有佛法教人先要了解生死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就刚刚我们的四点，茫茫人生究竟是什么回事，碌碌终生就有何所得，行善富有何利益，如何才能满足我们获得内心的满足和安乐，就是这四个方向，大概回去可以做功课，好好往这个 四个方向去思考，这个人生，过去现未来过去现在，这个茫茫的人生到底去哪里了，那这个知之行善何所益，一生碌碌忙碌一生究竟有所得，
从这些问题啊，我们去审查，才能把握住佛法的核心呢、啊，才能真正获得安乐哈、哦。这个讲到这个就是非常的，怎么讲？你觉得导师讲的又是重点，又是很契入人的心了、啊、哈、哦。那接着。这个是把这个人生所谓何事，接着我们要谈到人生，接着要谈到这个我在宇宙之间，好，我在宇宙之间。当然，他这个我在宇宙之间，他是主要也是分作几个方向，好，就是这个西方的神教。还有这个我们中国的儒家，还有道家的崇尚这个宇宙自然，往这个方向，他们对于人在宇宙之间的关系，乃至于我们佛法对于这个有什么看法，在宇宙之间的看法。好，那我们50分，好，我们就先休息10分钟，好。